Yungji chenpo zordun himi chang songne polong chenpo ngab jiao da parker tanggong chanto shirmur do dungpa tuji chan la shiang tsar lo chenpo shibshya gengji tenyo zi tukse wazir dursvi khwar da shir zablam taksir tanpa sarim zat ba rinzin jime alam ba la shiang t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ang lai khari gendu zongpo molum nambar bhyang tripji jawin chen lin zin zi ba Jalami Jalla Shiang Tsar Lo Jime Zunchen Zunba Tilai Wai Pansu Laba Sunji Vandun Tso Hoye Pamdin Jongli Rambu Chi Rimchu Horda Navla Mar Shiang Tsar Lo亲，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隆经引题》啊，前行引导文，不先上师言教，啊，再讲这个外前行，其中讲思维轮回的引导。这呢分两课，啊，也就是终世轮回之苦，啊，然后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啊，再讲第二个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就是分流课，前面啊已经讲完了三恶趣的苦，啊，现在在讲三趣的苦，其中在讲这个人的苦，人的苦呢归纳起来就讲了两类。身为人类苦的时候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八自分苦，那么再讲第二思维八自分苦，这呢分两课，首先讲生老病死的四大苦厄，然后呢就是第二呢讲缘憎会苦，爱别离苦，不欲临苦，求不得苦，啊，那么我们再讲第二类，二类当中呢，缘憎会苦讲完了，再讲爱别离苦。讲爱别离苦呢，就是根据原文呢分两课，啊，也就是这个有总别二分，思维苦相应审定界，啊，一界呢就是思维侵无定心，多存怨害，从而远离爱作，去除爱别离苦。那么第一课讲完了，今天开始学习第二课内容，思维侵无定心，堕成怨害，从而远离爱作，去除爱别离苦。那么这一课呢分两个方面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父母等不决定为亲，第二呢就是子女等不决定为亲。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父母等不决定为亲，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重视，第二呢就是细思，啊，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思维的要点，那就是首先认清这个我们的分别心对于亲和怨的认定，哎，那就是能做利益者为亲，能做损害者为怨，之后就要观察到在真实的元气时间上，父母等对子女做的时机多数就是损害，由此会看出亲没有定性的，他事事先行为怨，因此呢没有必要爱做，那么这样就可以脱掉爱别离苦。所以首先讲这一块，那么首先对于父母等方面四位，这个呢刚前面所说的又分为这个重视和细思，两项，那么首先讲重视，那么重视问题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让若善管亲业不定为亲，人为父母等与之爱，然爱的贵则成了颠倒后，毕竟是加害了自，那么意思呢，人在没有如理观察之前，有一种观念，心非常的愚痴，又非常的固执。那个时候会认为亲决定是亲，死呢也还是亲， 无论什么时候，他永远永远就是我的亲。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发生别离的时候，就会想，我的亲走了，我的亲离开世界了，我怎么能不哭呢？做父母的往往认为我对孩子的爱是相等的呢。其他人看到也说他对孩子的爱那真是没话说等等。但是呢，真的是爱吗？实际去看观察的时候，爱的贵州已经成了颠倒，成了颠倒之后，从究竟上看是害了孩子，既然是加害，那就是怨，怎么是亲呢？这样从最终的结局就可以看到，父母等给了孩子莫大的加害，其实害者那就是正式的怨，这样就看出并不是决定的亲。下面对此呢，再细分做思维，所以讲第二个细思。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何呢？给才师及受用，应取终身伴侣的妻子侯，跟轮回的附身脸上，教以祥愿护亲增长受用的贵泽等不善业的方便很多，是做一个从恶趣的圣处不解脱，故没有更大的损害了。那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做一个非常公正、非常如理的观察抉择，就很明白，实践的一般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到底是什么，他的结局是什么，最后对孩子的80天当中种下去的希冀是什么，三家辨别抉择下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那么观察呢，父母等给孩子的爱到底是什么呢？给他钱财，给他应试，给他各种无语的享受，然后呢就是娶上众生伴侣的妻子，这样呢就绑在生死轮回的附身上了。因为一切众生都是呢由应试男女而出现轮回的，就像这样给他当了轮回的一个祝愿，再接着多多的教给他，他将来在社会上要立足的话，要发展的话，要自我成功的话，就要懂这些，也就是怎么来这个降服原地，怎么来护持亲友，怎么来提升生活品质，也就是政商物欲享受等等的各种规则。就像这样子，孩子首先跟着父母学，学的好多多数都是呢基于四心乔治去做各种不善业的方便。那么父母做了什么呢？从圣识和从恶趣两个方面做观察，总的是把孩子牢牢地吸在生死轮回里面，特别是让他深陷在善恶趣里面，没有出头之日，因此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损害了。所以呢就是不必要制作这是决定的亲，应当知道极大的损害其实就是由父母造成的，因此呢要脱离世间庸俗的爱作。大家要记住这样看来没有必要制作它是决定的亲，为此爱作不易，一旦分离的时候发生很大的爱别离苦。既然心不着在这个上面，当别离之事发生的时候也就不会有那样的苦了，就是这个道理。真正想爱别离苦，真正就是不想造业，不想吸附在生死轮回，那必须得这样行持，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上面讲的父母等不定为亲，终是细事，那就非常清楚了。好，接下来讲第二，子女等不决定为亲，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以普贤上师言教做分别思维；第二呢，就是以弥勒里巴道歌做分别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依照普贤上师言教做分别思维，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二字 不丁为亲，第二呢就是女儿不丁为亲，第三呢就是亲友不丁为亲，第四呢就是戒称亲友，无有好许见识之意。大家注意，这里首先要明白见识啊一词的含义。在一次性的认定当中，亲朋好友等等都是见识的，也就是亲人永远都是亲的提醒。然而实际去观察对方以哪一种虚狂自信的状况，时而表现作利益的一个倾向，时而呢表现作损害的愿向，细致观察下来发现大多数都是愿向不是倾向啊。由此就要看到亲是没有见识的，他会随着愿一下子变成倾向，一下子变成愿向，所以这个就叫做无有见识之意。当一观察的这回看到他不断在变以后呢，就知道那上没有一个见识的自信存在，没有这么一个见识的东西。由此就知道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永远是亲而爱着不已，这是自心颠倒细心串习坚固后发生的愚痴举动，这个一定要清楚。那么这里四个当中，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二字不丁为亲，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由处中侯三分做观察，认定他是大讨债贵。第二呢，就是由付出和回报做比较，认定他是大不亲贵。也就是说，这里首先从处中侯三分来做如律的观察，之后对于父母付出的心和孩子回报的心做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算什么亲，还不如一半的人，甚至还不如畜生。由此就会写下来，何必对他那么爱做呢？简直是个大讨债鬼，大薄情鬼，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呢，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由处中后三分做观察，认定他是大讨债鬼。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子女等也是最初躲身体的进化，中间躲口中的食物，最后躲手上的财产。子女等是亲还是怨呢？就看他是做利益还是做损害了，没有别的方式来观察。那么这个讨债鬼最初怀胎的时候就开始躲母体的进化，生下来三年里面以母乳来这个喂养，消耗母亲的这个心血等等。那么中间呢，能吃饭以后就不断的多口里的食物，之后长大成人欲望更大，为了这个成家时候体面等等，他又是要房子又是要车子等等，把手里的这个财全数夺走了。那么这样的讨债鬼哪里是亲人呢？的确是最大的冤家。好，下面讲第二，由付出和回报做比较，认定他是大不亲贵。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与彼做疼爱却回忆反驳，自己一生当中不顾一切罪苦恶言而积累的财物，受用一切无吝给予，彼也丝毫不给情面，对一个一般人给一次熬煮茶叶的喜悦，在自己孩子身上即使给50两寒银，也见不到我自己父亲的财物理所当然是归我的，除这样人为外无他。那么大家要看到对方付出的心太不相等了，这个时候就觉得他真的连狗都不如。所以这里讲，首先父母对孩子是百般的疼爱，而孩子呢 一跟他说什么，马上就反驳，马上就顶撞，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再看父母方面付出的心有多厚呢？在一生一世当中，对于遭罪、吃苦、被人嘲讽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看清啊，不管，为了自己孩子，天天辛劳的去积累财富、积累受用等等，之后把这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怜惜的交给自己的孩子，付出的心太大太大了。然而呢，孩子连一点笑容都没有。我们用比较法来看，这里说到，对于一个一般的人，只是给了他能做一次的茶叶，他马上就现出欢喜悦乐的一个表情，连声地说感谢感谢啊，工作要脸上笑作，他都非常的恭敬。然而给自己的孩子50两银子，也是连一点点欢喜的笑容都没有。他认为这是应该的，我老子的财产当然就是归我的了。除此之外，连一点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了。这么看来，他真的是亲人吗？正是亲的话，怎么会这样子呢？比一条狗还不如。为了狗伺候，这个狗他还亲切地叫两声，摇摇尾巴，给陌生人一点点的帮助，他也是非常喜悦的。但是呢，这个孩子无论你给他多少，他也没有一点感激之心。那么这是不是大不亲贵呢？这样认定以后就没有必要太爱做了，不然的话这是烦恼，这是造业的根，也是那个痛苦的来源。所以呢，没有必要太爱做啊。那么这一上我们就讲了这样的这种儿子不丁为亲。好，接下来讲第二，女儿不丁为亲。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兄弟及女儿等也对自己的财产做争夺，在给予方面他们毫无情面，再给还再要。下至连珠上有一个寄宿的好吃住，也要了后就拿走，现则行他家的夫，对自家无益，劣则沦落夫家后，自一家于苦中。那么意思呢，再看兄弟及女儿等，他们也是对于自己的财产做争夺，一旦牵涉到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是杀手，他们就是土匪，有一点点财产就拼命的争夺，而且对于你给的这一块一点感激之心也没有，脸上连一个欢喜的笑容都没有，给了多少还在要。哎，可见这些统统都是呢讨债鬼。那么下面再看女儿的状况，哎，女儿也是个贪心鬼。哎，下至母亲连柱上有一个好看的寄宿的瓷柱，就是张人念了多少万遍玛尼等等后，就用这个卡在念珠上的一个瓷柱来计数的。那么女儿一见到就生贪心，说阿妈这个给我啊，那么要了就挂在脖子上，很庄严，念这么一点点也要拿走，何况其他的好东西呢？哎，那是见一个就要拿一个的。女儿出嫁以后，她要是贤惠的话，哎，只是给人家添福气，对自家没有利益。如果她要是不好的话，就被打发回娘家来了。结果她一回来，全家一下子沉浸在哭当中，连空气都好像变僵了。他就是个造祸的根源，一回来大家都不对了，不好了。像这样不做利益，反而事事都在自找苦自找损恼，哪里是决定的倾向呢？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必要太爱做。 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个，二子女儿以外，其他亲友不定为亲。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刑事，第二呢就是败事。也就是说对此分这个刑事和败事两阶段做如例的观察，就会发现倾向的不定。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刑事。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与亲人一切，也与自己才而惜圆满自私，一切也如天般看待，合力能做到多少就做，不要也只给差实际受用。也是说其他的这个亲戚啊，在自己财富安乐都很圆满的时候，也就是什么财富都有，什么安乐都居住，他们就把你当成天生一样看待，而什么样的利益能做到多少都去做，而且不需要的偏偏还要都送给你。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世间凡夫人的心是很假的，本来不算很亲的一个亲戚，这个时候都特别的来凑近乎，只沾一点边，也说他跟我特别的亲。而且这里说本来自己条件很好了，吃穿用什么都不缺，都不需要，这个时候他却偏偏要送给你，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新生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好，下面讲第二败事。败落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那么蒲先生是老人家又说道，自己成了败落者，过失丝毫以为作，然与自己如地般看待，施以饶益，回报顺闹。就是说当自己败落的时候，对他一点没有做损害，没有犯过过错的问题，他却把你看成原地一样，马上就翻脸了。本来跟他很亲，他却对别人说他不是我们的亲人，他是很坏的啊，等等等等。曾经给过的饶益，回报的都是损害。像这么自私的人，何必把他看成固定不变的亲呢？大家清楚，只要有理可图，有一点光可赞，这个时候他就凑过来，平时没有什么来往，他也要说我们两个特别特别亲，不需要的东西也要给上，等到稍微有一点落难啊、衰败等等的时候，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他马上就把你立为帝了，这样哪里是亲呢？所以呢，没有必要爱做。这样呢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这些亲朋好友不定为亲，因为这个刑事败事这个性很假的状态，这样告来告去，很自私的心，没有对他有什么利的时候，你再亲他也不认，自己各方面很圆满的时候，他不是那么亲，但是把你看成天生一样这么一个态度来对待你，而且呢吃的穿的天天就在你门口啊，或者天天到家里，天天打电话，甚至呢给全世界人们都告诉说他跟我特别特别亲啊等等，但是一变化自己败落的时候，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把你看成敌人一样，犹如这个原地一样看待，过去你通过自己间接或者呢方方面面照顾他做很多饶益的事情，回报的就是损恼，结果就是这样。对，这样你完全说是固定的决定的一个亲，永远不变的，是这样吗？根本不是，让你损恼，让你苦，让你造业，而且呢你拼命的帮助他饶益他，反而让自己得到一种苦恼，回报这个损恼，所以呢没有任何利用，没有任何必要挨着他，是这样来需要理解。 因为我们的这个贪执心，我们的偏袒心，我们的自私心啊，从五岁以来脾气就特别特别重啊。父母对啊孩子们，还是孩子们对父母，还是对亲戚朋友，根本不是好心善心，根本不是平等的慈悲心，更不是这个菩提心，这是一种贪爱心、爱着心，特别自私、特别偏执的一个心，而且这个心很假，它是容易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借据圣事，要脱离这些爱别离苦等等，那必须的这样的过分的单作，或者是没有必要的爱作。这些都要明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走向解脱道、成佛道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戒嗔亲友无有好许见识之意。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说到，如是自于七宿这些，是丝毫见识也无。那么总的来说，儿女情愫等等，在亲这点上一点见识意也没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前面说了，这个见识就是他一切事都不会变的，他才叫做真正的见识。但是呢，如实的去衡量，如理观察觉着，发现所谓的亲事实在现出愿的相，没有现出真正亲的相，因此没有必要爱做。心意白做，当别离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爱别离苦。要像这样明确此中的奥义，知道普贤上师在支持什么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好，接下来讲第二，以弥拉与巴道各分别思维。今天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断处与二字爱作，第二呢就是断处与女儿爱作，第三呢就是断处与亲友爱作。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端处与二字爱作，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观察处中后三阶段的相；第二呢，终结认定；第三呢，说明观察道量是端爱的心态。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观察处中后三阶段的相，这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最初可爱天之相；第二呢，中间大讨宰贵相、大波情贵相；第三呢，最后大魔僧人相、大阳火贵相。那么首先讲第一，最初可爱天之相。那么这样说到，至尊弥勒云：“自处可依若天童，难依意之恋爱生。”那么意思呢，儿子小的时候就像可爱的小天童一样，细皮嫩肉的，看起来非常可爱，而且呢很听话。那么看到的时候欢喜的不得了，忍不住的生起恋爱欢喜的心等等，视为心肝宝贝。这个时候是看着也欢喜，抱着也欢喜，常常摸摸头、亲亲脸等等，现出一种可爱的、值得爱的一个情形，这就是最初可爱天之相。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中间大讨宰鬼相、大波情鬼相。所以呢，弥勒日巴尊者又这样说道：中间离海讨宰鬼，岁金是欲无主事。人家女儿应汝内，大恩父母住外处，父患一步作回答，母患一步略隐身。于是呢，这个儿子啊，长大以后啊，成了最厉害的讨债鬼。大家需要三家辨别，外面的这个债主啊，只讨一次，讨完就再不来了。而这个孩子他是天天都讨，给了还要，今天来要，明天还来要。外面的人只是讨一点点应得的东西，而他是方方面面都讨的。 这个好的也要，那个好的也要，一切全给了他，也都没有满足的时候。再者，产生了这个叛逆，也就是说，本来是别人家的人，但是由于他的那种自私和贪欲心，把人家的女儿引进来。本来就是恩重如善的父母，却毫无情面地赶出去。之后呢，父亲叫他也不答应，母亲叫他更不应声。就像这样子，在中间呢，成了一个最大的讨债鬼和薄情鬼，没有别的。下面讲第三，最后大陌生人相，大央和贵相。所以呢，就是尊者又说到，后诚心远邻居者，坐贵扎基领家帅。那么意思呢，按照长得不好的孩子们的情形来说，首先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后来呢儿子成了家，而父母就搬到外面，赶到外面去，这成了一个邻居。而在汉地的话呢，儿子成家以后，多数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即使在一个城市，父母也是住在遥远的另一头了。就像这样子，最后心里已经没有那种很亲的感觉了，见面就像陌生的邻居一样，内在心离得远远的了。再者，他心上发生了很不好的状况，动很多的奸心交际，耍各种手段，使得家里破败等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二，众戒认定。那么弥勒尔巴尊者又这样说道：自生怨地，入伤心。总而言之，所谓的二字就是自己生的一个怨地，叫自生怨地。他一开始先成非常可爱的相，然而呢，长大以后却成了天天用刀子来怒伤自己心的一个人。那么这样就看到他的确就是冤家，就是讨债的大冤鬼。大家需要明白，弥勒尔巴尊者以智慧见到轮回的事太虚假了，前面那样可爱，后面是那么坏，最终基本上全部出了大问题。因此啊，生死轮回的确就是一个苦海，这是众戒认定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讲第三，说明观察道量是断爱的心态。所以呢，又这样说道：轮回爬升尽一端，世间自知我不欲。那么弥勒尔巴尊者说，这个轮回的爬升我已经断了，世间的二字我没有想要的心。也就是说，透过观察到元气上的过患以后呢，那种颠倒的欲望已经彻底断掉了。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有圣戒心出现的真实处理的道心。看到时间的二字，就像前因爬字的身子一样，以后呢，这个爬身一路会带着爬字把土都拿过来的。也就是说，以后的时间自制的牵扯会一直把轮回的事情牵引过来的。那么弥勒尔巴尊者看到了这一点，觉得这里有极大的苦患，圣扬个二字最终却是哀变成恨，乐变成苦，从中出现很多轮回的状况。因此说，轮回的爬升我已经彻底断掉了。那么观察道量的时候，断爱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讲第二，断除以女儿爱作。还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观察初中后三阶段的相；第二呢，就是终结认定；第三呢，说明观察道量是断爱的心态。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初中后三阶段的相，这还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最初幻月可爱女，讨债大权女；第二呢，中间讨债专人女，薄情热情女； 第三呢，最后红棉罗刹女。那么首先啊，讲第一，最初幻月可爱女，桃菜大全女。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的：又云，女出天通幻月女，正彩尽歇大全女。啊，弥勒日巴尊者又说道：世间女儿，最初非常可爱，用这个持血的秀词手法来说。他就好像让天通尽而生息的天女一样，之后呢，稍微长大就开始有了大的贪心、虚荣心等等，凡是珍贵的财物，他都要拿走，啊，成了一种举大权的女子。这种自私的心，随着年龄增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下面讲第二，中简桃在专轮女，薄情热情女。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众专五字桃在轮，于父自桃而写去，于母暗切而写去，谁与全无细色音，但恩父母心丰盛。那么尊者说中简这个女出家以后一直在专讨债的论，没完没了的，不像其他人讨几次就结束了。他这个讨债之论呢，是无休无止的在转。以他的这个自私心，每次一回到娘家，就在父亲面前当面直接要了带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父亲力量大，不敢偷，怕被抓了就打。母亲呢，相比之下力量小，就暗暗的窃取之后带走。凡是给了他的，一点好脸色都没有。他的做法只是让父母生气，尽是做一些不令父母欢喜的事，一次又一次，做得多了，把父母的心脏病都引起来了，是这样的小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最后红棉罗刹女。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众称红棉罗刹女，现者他家幸福女，列者自家受祸女。那么一生呢，最后就成了非常可恶的红棉罗刹女，好的就成了带给人家幸福的女子，不好的全是归自家来受祸，最后就成了这种状况。罗刹女表示一种作害的相，也就是她根本不会给自家带来真实的安乐，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众解认定。那么尊者又说道：性祸刹女路上性。总而言之啊，所谓的这个女儿就是自己生的一个罗刹女。罗刹女看起来美貌的、柔情的，实际内在心里已经充满了贪欲、恶习等等。所以大家要知道，她只是轮回世间的女子，内在心中充满了自私和烦恼。因此呢，到了大一系的时候，恶劣的这种习性就开始猛烈的显现出来了。跟她有了关系以后，她自会把好事全部拿走，把这个样货全部给你。要想这样认定时间情，最终都成了怨的相。那么下面讲第三，说明观察道量是断爱的心态。所以呢，就是弥勒尊者又这样说道：无惧自幼尽一端，或梗自虐我不欲。尊者说常常陷在一种无法觉醒过来的忧患状况当中，那就是世间女二的样旧，对此我已经彻底断掉了。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活根的女儿，我没有想要的心。为什么呢？要了智慧，没完没了的发生祸患，让人陷入不秀智的诱当中，没有办法出来的。因此呢，这样民间过患之后，我以身界的力量已经出现了 真正的粗粝的道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断处与亲友爱作，还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观察初中后三阶段的相；第二呢，终结认定；第三呢，说明观察道量是断爱的心态。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初中后三阶段的相，还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最初浓情后遗情；第二来讲，中间旧肉来往情；第三来讲，最后呢，赠送根源情。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最初浓情后遗情。所以原文当中有这样说的，又云庆初遇见细消炎，来此住此满盈故。那么意思呢，时间亲戚们最初一见到的时候，欢喜地看着你，笑着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住在我这里啊。那种浓情厚谊的话语，好像充满了整个山谷。就这么来需要理解。之后呢，就是殷勤厚谊的尽自己的心来款待你，坐在那个好的地方，你喝茶，你吃肉，你好好休息啊。这样看起来，这应该是真实的亲人吧。是这样子。这是最初的时候。那么下面讲第二，中间旧肉来往情。所以呢，尊者又这样说道，重则有愁旧肉时，愁必一度换一度。那么这个亲戚们啊，中间的时候呢，每亲他一次，他就回亲一次，总是彼此吃来吃去的，因愁一度又回报一度，就像这样成了酒肉朋友了。下面讲第三，最后赠送根源情。那么尊者说道，众臣坛城赠送根，意思呢，最终这些亲戚们成了坛城赠送的根本。由于彼此走得太密切，因此就会说我们一起做个生意吧，然后呢，彼此自私的心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斗争。就像这样子，世间的这个亲友最终就成了以坛城而殷勤赠送的根源。而且到了后面，为了各种事情就开始打官司，在利益上分配不均，或者呢觉得吃亏，或者呢没有兑现等等。比如说我当时给了你多少，你还没有换呢，或者呢说我们明明说好了这样分配，你却自己肚吃等等等等，最后就成了这样。在各种利益上面认为自己吃亏，或者呢他的贪心没得满足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争讼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他恨不了其他时间外面的原地或陌生人，就特别特别恨自己的亲人，发生这个争讼，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二，众戒认定。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苦论赠送路上性。意思呢，想这样结了亲以后呢，没想到陷入到苦的步伐当中，陷入赠送的大纠纷里面，结果自己的心完全陷进去了，受的伤太大了。就这样来需要理解。赠送是不好受的，一轮又一轮，所以叫做苦论。整个心好像被一刀刀路上了一样，都是呢真刀真枪的互相砍互相痛等等。就像这样子，世间亲友最后成了杀伤自己心的一个原地。好，下面讲第三个，说明观察道量是断爱的心态。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乐事时有尽一端，世间至亲我不欲。尊者说，这种乐事的亲友我完全断了，世间的亲友我是不要的。大家需要明白，这标明了他粗粝的道心。乐事时有，就是指世间酒肉朋友。当你有名有财， 有权有势的时候就会凑过来吃肉喝酒来跟你套近乎。然而一旦自己遇到了苦落魄的时候，他是不可能管你的，又利害关系的时候必然要跟你争的，最终就陷入到无休无止的纠纷战当中啊。因此呢，米拉日巴准则圣观道获欢后就讲，轮回的亲友我没有一点想要的心，给我也不要啊。他知道在这个充满烦恼的世界，被那条甚至牵牢了，全部都是苦患的根源，因此呢一刀永断。那么总而言之啊，对于这个世间儿子女儿亲友等等，如果都能够知道爱作，自会迎来无数的苦，之后就会断除而不再牵连，也就没有所谓的爱别离苦了，离了就快乐啊，这是极其殊胜的教授，应当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啊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罪，随我一切过患病，生老病死由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一念之好参妙法甘露味，是第五道功德门所及真的金刚。